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我必须追求心理学的东西，是因为我需要处理我自己的心理需求。我觉得这可能是人世间的一种使命吧。人能够被看见，就是你内心的东西被看懂，那是最大的幸福。所谓知音难寻嘛，我一直在找啊，你有找到过吗？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十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动。这集邀请到的是邓慧文医师，他有好多身份啊，精神科医师、荣格心理分析师、作家、节目主持人，以前还参加过戏剧演出哦。虽然角色不同，面对群众的媒介不同，他一直是个称职的转译者，在自己的脑袋和对象的心之间架了一座桥，让不同的灵魂在桥上相遇，彼此理解。这集非常期待能一起往心的深处朝圣而去。先请慧文医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德正好，大家好，我是邓慧文。
慧文医师，感谢你来上节目。
感谢你邀请我。
谢谢。然后我之前做过一些功课，那我以为你参加的好像学生年代吧，参加蛮多表演性质的社团，比如说高中的土风舞社啊，大学的戏剧社啊。然后我就想说，你对于舞台是不是从小就有一种向往？
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开始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我其实有偷偷跟德正说，我学生时代很混、啊、除了念书之外混了很多其他的事、我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团，有很多是不牵涉舞台的、只是这些有牵涉到舞台的的确对我后来影响很大、我回头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舞台嘛，我们会说人生舞台、只是你在上面做什么，跟下面观众是谁，跟观众数量多寡的差异、而像你刚刚说到，比方舞蹈表演、戏剧表演，只是刚好那个舞台有对陌生人展开、然后也许有人买票来看，我觉得它有某种很有趣的，我当年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的确喜欢把某种讯息传达给更多的人。
你后来变成一个常常在镜头前面出现的主持人，然后也出了很多书嘛，你觉得你后来透过语言跟文字把一些你的感想跟想法传递给 audience，你觉得你花了大概多久时间去经熟这个记忆？
你这个问句非常的有意思，花了多少时间经熟一个记忆，如果用英文要用完成式，就是你已经经熟然后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经熟、所以对我而言是进行式，就是一直在经熟、那你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Mastering 如果用英文的话、
那你第一个问我，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老实 跟大家说、我2008年开始持续的上电视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讲出来会不会被大家嘲笑，可是我每一集节目录下来，我都会至少从头到尾看两遍、然后我有很多的好朋友会给我反馈说，邓小姐，你讲那一段世界上没有人听得懂，阿嬷要转台。我不是说想要经熟，我是觉得我处在一个很有趣的转折点。我不知道德正记不记得，在某个年代以前，只要是专业人员出来讲话，其实他们不太在意要被人家听懂。 例如说比我老一辈的医生出来讲话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要把事情讲得更白话或让大家听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觉得我们是来告诉大家知识专业在这里，你们要来委托我们，你们要来找专家。可是我刚好开始处在一个转折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觉得自己要使用知识，你也可以说是打破知识的
权威性、
权威性的那样一个转折点。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出来对大众讲的事情必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很多人就这样，就说也许医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它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地方，可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拿去电视上讲，我们就讲简单一点，然后就用一个什么很简单的比喻。可是当比喻太简单的时候，它就失真了，它失去原本的内涵。例如说我就不会讲忧郁症就是一个感冒，很多人讲忧郁症就是一个感冒，是大脑的感冒，不，这跟感冒有很多不一样
太简化
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一直都很有兴趣的是，坦白讲我是蛮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也许本来是专业的人才能知道的理念，用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也能够使用的方式。所以我该怎么表达，该怎么去呈现，就是我会去想要怎么解释这个事情。那或者我解释了之后发现大家其实是接受到错误的或者是扭曲的意义的时候，我会好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听成那样。所以我在这上面我有兴趣，然后我其实自己是有在钻研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通俗并不代表浅薄，
当然，
就是你让很多人听懂，但不代表你要把它讲得很浅，就是所谓大众吧，它的理解度或接受度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有一个专业的知识没有办法为大家所使用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讲得让大家理解的话，不是因为大家不懂，是因为你不够懂，所以你才没有办法把它解释好。
这个话讲得好棒。我不知道我这样观察对不对，就是你是一个从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吗？
我没有被记过过，然后我都是老师的好朋友，这样讲好丢脸哦。
老师的心腹吗？
老师的心腹，真丢脸。好，
所以是当班长那种？
什么长都当哦。班长、风纪啊、学艺啊、学生会啊，反正那个年代觉得很光荣，现在觉得很丢脸的老师的好朋友，
就也会被选成模范生照片贴在教务处前面。
你知道那个事哦？
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也是，但是我没有被偷。我照片没有被偷。
是，
那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叛逆的小孩，几乎不跟爸妈讲话，特别是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不喜欢读书，然后我读台南一中嘛，课业压力蛮大的，而且我是 outlier， 我是离群子，我是台南一中的文组。我们那时候一年级有20班，理组15班，文组5班，所以在台南一中念文组是弱势。然后我那时候也还说服不了爸妈说，那我读文组要干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去读传播这样。然后就跟家里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就去听摇滚乐啊什么的。你自己回头看，你觉得你人生真的第一次展现出叛逆，是对师长、对父母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我哈。的成长背景跟德正放在一起对照就很有趣。
对，
因为我的母亲很叛逆。我母亲就是让外婆很生气的那种叛逆。所以我还蛮羡慕你，因为我没有机会叛逆。你如何对一个比你所能想象的叛逆都还要叛逆的母亲叛逆啊？好，那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父亲，我5岁父亲就不在我们家庭里面，所以我没有机会对父亲叛逆。也许在更大的意义上，好，是一种心灵上的对父亲的叛逆。这是我年纪渐长或者我学习心理分析之后理解说，哦，也许对父亲的叛逆展现在我对于体制，还是例如我对性别研究、对女性主义一直都很热衷，是不是这是广义的对我爸爸的一种叛逆，我不知道了哈。可是我家真的没有事情让我可以叛逆，我没有被要求要念书，然后我自己好爱念。那我每次一直念书，我被大人骂是说不用睡觉的哦，12点了还在念书，
欲罢不能。
哎呀，我说哎要考试啊，就还没有背熟啊。稍大一点以后，我在青少年期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高中甚至大学。半夜2点还没回家的是我妈，她在跳舞，她在跳舞喝酒。
好狂哦。
然后我妈妈有时候在1点多2点的时候突然想到打个电话回来，
交代一下行踪。
不是问我们说在干嘛，然后我们就说 睡觉啊，好啊，就是写功课啊，或干什么。然后我就会听到妈妈旁边啊跳舞的音乐啊，然后朋友啊很喧哗。然后我妈说：“需不需要我回去陪你们啊？”啊，我跟我妹说：“不用了。”我们也不会问她几点要回来，所以我到底要叛逆什么？我很多时间是因为妈妈忙，所以我是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多。可是我外婆很宠我。反正我就是我们家无法无天、权力最大的人嘛。我妹说我就是我们家的霸主。女君王这样，我不知道叛逆谁，所以叛逆这个字眼大概是大学刚毕业，就是开始进入实习医院的场域的时候，我很有意识的感觉到我必须要叛逆，或者说我不服那个时候对待女生的方式。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要叛逆。例如说女生讲话比较客气，然后女医师就是矮男医师一截。病人来对着你，然后讲了半天，你很尽心尽心的诊治，开了单子之后，他说：“啊，给你某医生哦。”我说：“我就是医生。”哦，你查某的哦，就是这样，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然后包括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要客气一点，你要温和一点，好，你要藏一点你的锋芒。
对，
这些东西我当初都感觉到莫名其妙的，本质上就很愤怒。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有过一些冲撞。
对，那你在体制内一开始冲撞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很快冲出一些东西，还是它是很缓慢的？
没有，我满头包。所以后来跑去念女性主义，我研究所去念女性主义研究嘛。那我的硕士论文写忧郁症论述的性别政治。好，然后我拿那个论文去医学系升等的时候，系评会叫我写一个报告书，说你是要在医学院升等，你是政治学的论文要怎么升等。然后我就说你们完全就没有 sense 嘛。就是医学是一个很性别的场域啊。比方我以前在刚当精神科医师的时候，我会听到很多其他的医师用性别刻板印象来讲述病人。例如说我听过男医师会开玩笑的说：“哦，二之一跟二之二虽然年龄相仿，然后同样都是因为失恋的关系，但是二之一真的不用帮他安排心理治疗，他很快就会好了。二之二可能就是要安排比较资深的心理治疗，因为他可能需要长期靠心理治疗师。”然后大家就一片大笑。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二之一长得很漂亮，他马上出去就会有人追。可是二之二会停留在失恋的地方很久。好，那这种东西我就会很不舒服。我曾经被同事在晨会的时候，我是总医师嘛，然后我对于学弟发表一些东西讲了一些看法，就是说你这样有性别偏误。然后我被我的同事直接说：“慧文，性别的事情不要拿到晨会里面来讲。”这只是二十几年前的事，现在不会有人这样讲了嘛。现在大家其实对这个事情都比较有意识。可是那个时候我是需要去冲撞的。
那你一开始进入就是08年左右进入媒体，然后比较常在电视上露脸。你那时候进入一个媒体的体系，那个时候可能制作人会给你一些指示嘛，
或者是超多指示吧。
那你一开始是觉得那些指示有理，还是说你也会慢慢去突破一些你觉得并不一定要这么做的状况？
我大概史上今日来这边受你采访，首度感觉到我真的是一个很叛逆跟很难搞的人。我以前没有这样的 sense。
好，谢谢。
你越问我又觉得我真的还蛮难搞。好，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我从医院离职到我去英国念书之间的这个期间，因为我已经辞了工作，然后还没有去念精神分析，我就闲闲的，所以我的确有蛮多时间可以上节目，刚好有一个机缘。可是那时候有看的观众朋友会知道，我大概就只上一到两个节目。然后其他的节目当然很多看到新面孔都会邀约，可是很多节目我都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讲的，我没有办法接受制作人要我做的事情，或者是说节目要我做的事情。例如说那时候会有一些娱乐性的节目很流行，叫心理师去做解析。比方说六个女星带来他们的内衣战袍，然后你来解析他们的个性跟爱情的特色。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我对得起我的专业证照吗？
是
好，他们并不是说 邓医师今天不上班来跟我们玩内衣解读的游戏，他们不是这样包装的啊，他们包装的方式是我们今天请到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来为大家解析内衣嘛，所以你是背了那样子的东西去解析的时候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会拒绝，例如说我拒绝制作心理测验，我告诉他们心理测验都要有广大的信效度的sample 的 base， 然后你就知道气质就在电话里面嘴脚本就嘴到昏倒这样。可是我还蛮感谢当年我一直持续上的节目，就是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空间，然后去讲，然后我去菜市场的时候，当菜市场的阿姨跟我说我怎样我怎样这样对我，那就是防卫机转呢，然后他说哦，我哪退休我会来熊佛洛伊德，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非常开心，这就是很叛逆。
好，我们现在来聊比较柔顺的部分好了，因为事情要有两集啊。刚才听到你外婆嘛，
对，
然后你好像是被她带大，就是你们感情很好。然后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你自己从小是一个很有老人缘的人吗？
对，对我超有老人缘。
那你觉得长者在你身上看见什么，愿意来亲近你？
我阿嬷觉得我是一个好小孩，因为她觉得我认真。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我觉得那种认真是指说我对感觉啊或人家跟我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一对，然后我阿嬷有一点心疼这样子的个性啦，因为她觉得这样的个性可能有些时候会受伤吧，那其他很有老人缘，比方说我很有老师缘，我的小学老师到现在每天都还会早晚我们都还会联系，但是老师是可怜我，就是说
现在吗？
没有，我说小时候是因为反正就是说我是阿嬷带的嘛，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个很直啦，然后不太会用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去维护自己的一个孩子，所以好像他就是会比较特别关怀我一点，保护我一点。那其他的长辈，我觉得长辈大部分对我比较照顾的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很喜欢老人吧，就是我喜好他们的人生智慧的那个态度，让他们觉得跟我相处蛮有趣的吧。
我在一个访谈中读过，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你那时候会去想要学心理分析，好像是因为旁边人无法完全协助你的心理需求，那你干脆自己来。那
必须自己来。
对，必须自己来。
干脆好像很洒脱，可是必须就比较无奈这样。
对，然后你从一个就是你的用语叫做清扫自己嘛，然后从清扫自己的模式转换到必须要去分析甚至疗愈他人的角色，你那个过度的阶段，因为你那个视角一个是往里面看，一个是往外面看，你那个过度的阶段你怎么过度的？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心理治疗很多很多的做法，也就是说有不同的学理跟派别，我是做荣格分析嘛，分析师跟一般的諮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比较没有指导性的角色，我会这样定义一个荣格分析师的工作了哈，我们是帮助吧，或者说协助人去看到跟承载他自己很难承受得住的东西。好，比方说人可能很难面对自己糟糕的部分，我们可能很容易叙述我的委屈，但是我很难叙述其实我也有嫉妒心，我也有攻击性，我也想要作为世界的中心，这个是你自己很难面对。但像荣格说，你自己不能觉察不能面对的事情就会在暗地里控制你，所以你自己心里面你不愿意去认领的那些动力变成是你的驾驶人，不是你在驾驭你自己，是你被你心里面你不认领的念头驾驭。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如何提供一个安全的关系，跟一个可以往内看，而且把这些困难的事情要抱在手上，抱在心上，不要轻易的丢弃它，不要哦这样想让我连我自己都厌恶我自己，所以我就不承认我有这一块，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子。那你刚刚讲那个转换，从处理自己到去帮助别人， 那好像也不是只是一个过渡，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用自己在感觉的。
嗯，
例如说我今天如果跟你谈话，我怎么去感觉到说，我们常说分析处理的是潜意识，
嗯，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啊，那能够被讲出来的话不都是意识吗？我到底怎么去挖潜意识？
嗯，
潜意识是靠整体的一种互动那个感觉。好，例如说假设你现在跟我说你很喜欢我，
嗯，
可是我可能从整体的氛围来读到啊，其实你是觉得你必须讲你喜欢我，我们现在气氛才会比较顺利，
嗯，
可是你内心真正的感觉是你有点压力，你并不是充满了喜爱，而是充满了张力，
嗯，
甚至是挑战性也不一定。哦，好，那你说这是怎么判断？如果是 FBI 就是说什么从你眼睛看哪里，如果你喜欢我你上身会前倾，如果你肌肉没有放松，
指头会翘啊，
对，然后如果你双手环抱在胸前就是拒绝，嗯，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嗯，我的感觉是如果我感觉到被你喜爱，我内心通常我会知道，
嗯，
当一个人真正喜爱我的时候，我内心会有兴奋感，我心跳也就会加快，我身体会觉得温暖。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感觉，你只有语言说你喜欢我，嗯，可是我没有被你引起相应的感觉的时候，嗯，我的经验就会告诉我 That's not true，
嗯，
因为我自己没有起反应。应该说那个 sensor 或者说那个分析的东西，嗯，不是只在我分析师的脑里面，而是我们的全体跟我们自己，对于我就是一个反应体，
嗯，
然后我们必须使用这个去知道，然后我们再从这个里面出来，专注在对方身上，去帮助你也知道，你开始也开启你怎么去理解你自己，怎么去看到你潜意识的部分，它是这样子一个工作，
嗯，
所以治疗师跟所谓个案之间是在很多层次上不断的交流，不断的交流，
嗯，
然后甚至荣格说治疗师也会被个案唤起自己未被疗愈的部分，
嗯，
所以这个互动非常的微妙，
嗯，
不是只有从帮助自己转到帮助别人。
我一开始介绍你的时候，我说从你的脑袋跟受众的心之间架一座桥，那我觉得现在讲的还不够精确，就不只是脑袋，是你整个人生经验，嗯，你的学养，你的经验，你的感觉。
你知道我们有治疗师啊，
嗯，
他 always 从他胃痛来感觉到个案有压力，然后每次报个案就说那他讲到哪里的时候我突然胃痛，然后我们大家就说好，对对对对，你又胃痛，你很擅长，你的胃有一个 sensor，嗯，这样子，
嗯，我接下来想问的，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就是我本来想要问你说你觉得一个称职的心理分析师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嘛？这个你还是可以回答，但我另外一个想问的是，我刚才听你这样讲，是不是其实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或是做到不错，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喜欢人的人。
嗯，我自己是喜欢人的，
嗯，
我也不排斥在这个工作上跟人接触，
嗯，
可是平常在社交上我是内向的，
嗯，
我不太参加社交活动，然后我不跟陌生人哈拉，
嗯，
我不是那种搬进一个大楼就可以从一之一到十二之五一家一家去拜访，然后送东西，嗯，说我们搬进来了，嗯，好邻居，我就没有办法，可是不代表我没有睦邻，
对啊，
爱邻之心啊，嗯，所以我常常会有个困扰是人家以为我不太想理人，
对，
啊，可是我不太想理人不是他们想的那种说，哦，以为自己是谁不理人，不是，是我就是不太有办法跟人家哈拉这样，
嗯，
我朋友不多，但是有的朋友交情都很深，
是
我是那种人，
嗯，
所以我喜欢人应该是没错，
嗯，
好，应该这样讲，我们不见得都要喜欢跟人相处，
嗯，
有内向的人，有外向的人，嗯，好，就是跟人的那个 affinity 怎么样，亲近性可以有，嗯，很大的差别，
嗯，
但是我觉得至少要对人的心有兴趣吧，不然你要，
嗯，
你要
去
钻研什么，嗯，就是如果你对人的，嗯，我们有一句很基本的词叫做 psychological mind， 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心理感，嗯，心理的，你对心理有没有兴趣，
嗯，
有些人对心理是没有兴趣，我举个例子，哦，
嗯，
我出卖一下我妹妹好了，我其实已经出卖过她这件事，她到现在还没有抗议，我就继续讲。
好，
我妹妹说，姐，我不要跟你去看电影，哦，因为我有时候会拿到一些票，嗯，她说，哦，姐，你看的电影我都不要看，
嗯，
我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讲是什么片你就不要看，她说，嗯，你看的电影有几个特色，常常只有两个角色三个角色，从头到尾就一直讲一直讲，也没发生什么事，
那种电影蛮好看的，
就可以讲两个小时，有的还三个小时，嗯，我就说，哦，你完全说出了我喜欢的电影的特质，
嗯，
第一我不喜欢卡斯有一万人两万人，嗯，然后合成场景，然后气势磅礴的事情，嗯嗯，因为那会让我没有办法专注于思考某一个人他内心的事情，
嗯，
所以我喜欢 外在不要太多干扰，但是让我好好的看内在，就像用显微镜去看内在，就有人对这个东西没兴趣，那他要怎么当心理师我不知道。诶，也许他可以当行为治疗师，我刚刚说过有一些心理师是不同流派，有人是做认知行为的嘛，例如你如果会焦虑你来找我，我可能花十年的时间跟你解开你整个童年，甚至你的原型，你可能在某个神话里面被开启，知道你的恐惧的来源是你的英雄旅程的一个起始什么，我可能会讲这些东西吧。但搞不好一个认知行为治疗是两次就治好你，他就告诉你每次紧张的时候你就按住你的大拇指告诉我得正你很棒，得正你很棒，
谢谢
你不要紧张，你就 OK 了，也不一定啊。
你刚才讲到英雄旅程，这个是我企划这一季其实一个很浅，就是一个很底层的我想要做的事，但是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讲出来，谢谢你把它讲了。然后
你的名字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朝圣 啊
对，但是你把它看懂了。然后很多电影里面都会有那种会客的场景啊，我觉得俨然是过去三四十年电影的几乎是很难欠缺，因为它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嘛，所以电影中就会有现代人生活的场景，其中之一个是会客的事。比如说大家应该看过《无间道》，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会客的场景，然后那个心理师还是陈慧琳演的吧。
对，你知道吗，曾经那个东西很红的时候啊，我的发型师还很高兴的说，我会把你造型弄成跟他一模一样
好，那我好奇就是说那种会谈室是你阅读一个人嘛，或者是一对 couple 的地方，然后因为我还没有进去过，可以描述一下你的那个会谈室大概是长怎样？
每个治疗师的会谈室都有自己的风格啦。那我的会谈室的颜色是，我的墙壁是介于一种玫红色跟橘色之间的颜色，然后我的沙发是枣红色的，然后我有米色跟咖啡色花的地毯，我有 Tiffany 的台灯，所以它整个感觉是一个比较英式，然后色调比较古朴跟温暖的，因为这就牵涉到，然后我有一张那种扶手椅，就是英式的，对，因为我是在英国受训的嘛，你会自己去复制你想要的那种典型，或者你们这个学派的你向往的大师的那种风格。那像我的同事他们弗洛伊德学派的就很喜欢搞弗洛伊德的那种毯子啊，披在沙发上，然后他们躺在 couch 就是那个躺椅上面，然后门口进去你就看到那个叼着烟斗的弗洛伊德的画像啊，
这么明显哦，
很多啊。然后很多的荣格分析师，因为荣格很喜欢宗教啊，或者是人类共同的一些文化遗产，对，集体潜意识，所以很多人的治疗室里面会有佛像啊、艺术品啊、波斯地毯挂毯啊、还是一些神话性的雕塑。
你觉得就是跟患者吧在对谈的时候，
个案，对，我们说个 案对，
跟个案在对谈的时候，你觉得其实你们也是在进行一种知识浓度很高的表演吗？
我跟你讲，你真的没空表演，因为那个浓度很高、强度很高的互动，是高到我们常讲一句话，你能 survive 就很不错。你大概不会很有空去觉得那是一个表演，你只是在存活。大量的情绪、大量的谜团，有时候你们彼此都抓不到现在的脉络在哪里。那人在痛苦中还没有办法把痛苦理解跟意识化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跟你重播他的苦恼、他的念头。你很忙，你在里面要找到脉络跟找到意义。比方说个案抛过来一个梦境，那你就觉得只是一个无厘头的梦，天上下了鸭蛋，然后他坐在鸭蛋上面，把鸭蛋剥开，然后就有恐龙跟他说我爱你，假设就这样一个梦。那你听完之后你要表演什么，你忙死了，你就想说我要回什么话看起来才不会太蠢，对不对？可是你回什么看起来都很蠢，除非你真的了解这里面是什么，所以你要开始工作。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忙碌的一个工作，如果你把工作称为 performance 这样的表演，我可以说它是表演，可是它真的不是一个你气定神闲然后觉得说哦，你就要演出一种让它很舒服像电影里面那个状况，我觉得真的不是，它很忙，非常非常的忙
就是你们有一种是在打仗现场吗？
可以这么说啊。有时候是打仗现场，有时候是史籍的坟墓、公墓，然后有时候是沙漠，有时候被曝晒到你快要干涸，有时候是快要被淹死，不能换气。
嗯，然后你最后都要从那边 survive 出来，
你必须 survive， 因为你不 survive， 哥要跟你一起死。
嗯，哇，这个 consequence 很大耶。
对对，
就这个结果是，
它不是一件轻易好玩的事情。对。
因为我们刚才节目前在聊，就是你其实去学荣格心理学，你其实前后花了蛮长的时间。
有啊，我2009年开始正式进到荣格分析师的训练课程里面，2009前几年就待在那边，然后后来就是来来回回。而在这当中，就是要成为分析师，自己都要经过多年的被分析的经验，所以即便人不在那里，我们都还是会用远距的方式持续的跟分析师谈话。所以像我受训的时候，我的这个学派一周至少要跟分析师谈话4次。就每天1个小时。一个礼拜4次。这样好几年。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人要分析你。
对，我们一定要经过被分析。
他跟你的潜意识打交道，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这样形容你那一趟旅程，你看看你这个听起来感觉怎样？就是你觉得你那时候去钻研荣格学派是某一种朝圣的心旅吗？然后目的地是不是荣格的内心？
它绝对是一场朝圣，但我其实现在很难定义旅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从我很小就开始，只是都很远。那最后终于踏上了那个比较接近登堂入室或者进入那个殿堂的地方，就是出国开始正式学习荣格。不过我会说，那个朝圣的目标目的地可能不是荣格的心，可能是我们的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什么叫做圣，其实所有进行朝圣之旅，不管是去西班牙、去西藏、去哪里，我也访问过很多这样的人回来之后的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朝圣这件事情，你接近的会是一种自己所追求的、你所相信的真理吧。而且那是一种自己的完整。在荣格心理学里面，它定义的自我有一个大写的 self。跟我们一般人在语言当中讲的所谓小写的 self， 我自己，我自己不一样。他那个 self 是带有神圣性的。而什么叫做 self？ 如果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你真正的完整了，那个叫做你的圣。就是如果我进入到我自己的神圣核心，在那里我应该感觉到我是完整的，我可以面对一切的善恶，属于我自己的所有的善恶，然后如实的、真实的、不带防卫、不涂脂抹粉的去把我的一些阴暗抹成好看或接受的样子。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下，你有完全的真实，你就会跟宇宙或是跟这个世界的道理合而为一，那个时候我们产生神圣感。所以荣格把它称为神圣性。他说人在某些状况之下，你经过了很多这样子的自我探索的工作，你达到那个神圣时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一切都是和谐的、同步的，然后是真实的。那不是一种妄想性的觉得我很棒，而是你真的从黑暗中一招一招的转，一招一招的走，最后你把一切都能够收纳在你的心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达到一个神圣性。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在探寻自己的过程中，或在接受分析，然后在休息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学习，不是知识上的学习，它其实是某种修炼。在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蛮像是心灵的一场朝圣。
刚刚讲到荣格，对于荣格我还是一个很门外汉啦，但接下来想要问你的比较是算是我的 专长，就是问你音乐、哦、
所以我可以放松了。
对，像
接下来我就不懂就好了。
下半场中也不是这样，就是我想先引用一个美国作家叫佛兰雷波维兹，他是一个很有趣的犹太，现在算阿姨了、
哦、不要随便讲人家是阿 姨，在一个阿姨面前这样讲、
okay, 但他应该快七十了。
好，
然后他讲的很多话都很睿智，然后我觉得很有趣。他说音乐能让人更快乐，而且对人无害，大部分能让你觉得更舒服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嗯、
所以这很特别，这就像是一种不会杀死你的药。那这边想问你的是说，因为我也是看一些报道，然后才发现你好像蛮久以前做过失恋歌单。那如果现在要你推荐一两张专辑给我们现在在听的听众，那他可能最近失恋了，你会推荐什么？
我可以诚实的说吗？
可以，
很诚实哦、嗯、有两个。
好，
一个不是一张专辑，是一个歌手，
嗯，
Nina Simone。
赞。嗯，
我其实要来之前有在想，如果你问我一首歌的话，我觉得我在心情受伤或特别是情感上受伤的时候，我都会听 Numekitpa 不要离开我，
Nina Simone 的。
对，其实他的作词作曲是 Jack Brel、
嗯、
那大概是1972年做很久了、嗯、可是第一个我一定要 Nina Simone 唱的、
嗯、
西林迪翁有唱的、嗯、那不行、
嗯嗯、
那个就是你没失恋你真的摔得还不够惨、嗯、你才会那样唱歌，那是不可能、嗯、impossible 的事情。对我来讲、嗯、就是那种在伤痛里面仍然执着着不否定他的情爱的那个感觉、嗯、那首歌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当然他的专辑，例如说他有什么四个女人啊，那几张专辑里面、嗯、很多的歌，还有什么 I put a spell on you、
啊、
就它里面都有一种你失恋了，你要从里面找到自己，然后你去陈述对方怎么样的无情都可以，可是你没有对爱死心。
嗯，
我觉得那个是很需要的，因为失恋的时候如果再对爱死心，你就会失去一切、嗯、然后你就会堕入无边的黑暗。
嗯，
好，所以这个是如果你叫我推荐，我会第一个想到这个、嗯。另外我真的觉得也要同步推荐，而且我不太敢对外讲，
今天
让你这里得到了非常安全的空间，
是
大悲咒。
哈、啊、嗯，
真的听一点佛经啊，像大悲咒这样的东西回向给冤亲债主，你会好一点、
嗯、
我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我知道，
你知道有些失恋真的是会伤筋动骨，你会非常非常的痛，痛彻心扉。例如说、哦、我曾经觉得我为了爱不顾一切的付出、
嗯、
可是当我知道被背叛或被滥用的时候，我不是只有对那个人失望、
嗯、
我是对我自己失望，对我相信的一切失望。好，那我现在说的我是泛指所有失恋的人、啊嗯、不是我一个个人的独白。在这种状态，有些时候我们会真的在存在的危机当中、
嗯、
我把失恋看得很严重，因为我想我的工作我看过很多失恋人，应该不是只有我很变态失恋很严重、
嗯、
我看过很多失恋很严重的人，那是失去了生之动力，
是
对我自己而言有过帮助的。我诚实的讲，你那是大悲咒，真的大悲咒，大家试试看。
我觉得这两个组合加起来很无敌耶，你那是Simone加大悲咒，而且我觉得
别的咒也可以啊，我觉得心经搞不好也可以啦、
啊、
对、
欸、你是不是以前学生时代参加过佛学社，
宗教研究社，宗教哲学研究社，
所以你其实一直一路以来对那个都它会吸引到你吗？
我觉得人的能力很有限、
嗯、
不是吸引到我，是我需要信靠、嗯、我觉得我需要有信仰、
嗯、
因为我不知道啦，我觉得我的感知或者说当我在感到痛苦或是无助的时候，那些力量都很强大、
嗯、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处在一个状况是我必须要很谦卑的等待，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不出任何解决的方法、
嗯、
而在这种时候支持我们可以不害怕，可以再等明天，或者在很害怕的时候等明天的东西，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欸、对、嗯、我觉得那倒不是特定只相信某一位神，
是
而是你相信有某种法则跟原则，就是自然当中有一种运转，然后你会 前进，也许是漂流，你不是游到哪里去，可是你觉得说你总会漂到彼岸吧，总会漂上岸的东西，那个东西我称为信仰，就是不是特别只信一个教或一个神，而是你要有某种有人之外的东西的概念。其实荣格在这一点上他非常有体会，他觉得人不是全部，有很多我们个人以外的东西存在。
其实我四年前去 K2 基地营的时候，在他们攻顶日的时候，基地营那个 base camp 会放大悲咒类似的那些东西，
真的，
因为他们是信藏传佛教的，所以会有一些祈福，他们就会在那边放。 讲到失恋音乐，我其实从国高中开始接触这些流行文化音乐啊，摇滚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很悲伤的东西，
很悲伤的音乐。
对，然后甚至就是我喜欢悲伤的事物或是作品。
你是想后面啊？
你真懂。我后来觉得那是一种以毒攻毒，你知道吗？就是你很难过的时候去听很惨的音乐，
对，
那他帮你苦了嘛？
对，
就是一种代偿的机制嘛。
对，
你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你有悲伤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在受伤的人此刻不是你，是那个作品。
你在讲就是悲剧的原理嘛？
是。所以我这样没有很变态嘛，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悲伤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听快乐的东西，以前
我也是。所以例如说一个对感情受过很多伤的人怎么会喜欢去看偶像剧，我就不了解。那种幸福的爱情啊，有人爱你到天荒地老，这种东西我都没有办法看。
他是需要某一种海市蜃楼去缓解他现实当中的。
我跟你说，我做婚姻治疗，我推荐给我的 couple 们看的都是很悲惨的电影，然后看了之后他们感情就会变好。可是他们如果太太去追韩剧啊，追什么剧之后，他们就会一直吵架。我想应该是同样的原理吧。
太梦幻了嘛。
对对。
接下来这题是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你知道一个厨师叫波登吗？然后他几年前自杀了。他在一个纪录片中，然后他跟另外一个韩裔美籍厨师叫 David Cho， 然后有过一段对话。就波登问 David Cho 说，你觉得某种程度的不满或不快乐是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David Cho 回答，我认为在你快乐的时候也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但我认为要创造出宇宙最好的艺术需要极大的痛苦。那我觉得痛苦等于 great art 好像是一种迷思，但我们也常在各种艺术家的故事中看到它发生。那身为一个荣格分析师的你，你如何看待伟大作品 VS 创作者受苦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最 eye catching， 就是我会被勾到的那个字是最好的。什么叫最好的艺术？这个我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最好。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最通俗的话它是不是最好，还是说最好的东西它要某些特别敏锐还是特别有这个审美专业的人才能看得懂，我不知道什么叫最好的艺术。但是我自己会相信创作者的苦或经历过痛苦，或到我们会说到深处去过，应该是最动人的艺术或是最有力的作品的共同起源吧。我的意思是说，创作者到深处去过才能有最动人或最有力量的作品。好，这个东西有一个荣格分析师，女性的荣格分析师叫 Gordon， 她讲过创作这件事情。她说创作有四个阶段，真正的创作不是你复制一个东西或用你这个领域的技法，小说家也会复制某些格式，你可以做写出十本，
他说可能是比较原创的。
对，就是真正有创造性的
original，
而且这个 original 它不是说你个人做出来，而且它在意义上有某种创新，
就是开创性，
或者说我们讲说它有一种带出一种新典范，
是
就是 paradigm 这个意思。那他说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要开始感觉到你本来相信的东西，你都开始觉得没有价值了，重复了，无意义了，滥用了，所有人都知道了，对你已经不会有任何刺激了，所以你开始进入一种无味感。好，然后在这个无味感中，你感到失落，你感到你需要新事物，可是你完全不知道新的东西在哪里。有些时候创作者进入停滞期，就是这样嘛。那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是开始感觉到 因为再也耐不住那种痛苦，然后你会开始有一种里面的东西隐隐约约要爆发出来，开始有一些琐碎的东西冲出来，可是每一个东西冲出来，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它，你感觉到极大的挫折感，但是你知道已经有东西在里面生发了。到第三个阶段是你会就突然间那些东西串联起来，就像一道光开始又照亮一切，然后出现一个新东西，然后你就忙着把它用你会的技法把它展现出来，例如说雕塑家就开始开始刻出了他的心中的女神，或者是说画家、小说家、音乐家，哦，就在五线谱上开始哦填填填，然后就出来，那是一个开始流动新的东西出现，可是这还没有完成创作，还要到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你要把这些新的东西重新的过滤淬炼，真正拥有，然后跟你的灵魂结合为一，那最后就是一个 masterpiece。 那你想想看这前面这两个阶段有多痛苦。他说我们所谓的创作不一定是产生艺术作品，有些人养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啊，或者说他自己在他人生当中要打造某一种生活角色的那种 mastering 的感觉，
可能只是白天过好而已。
对啊，那白天过好很像就是说，有些人每天要写专栏，我就是能生出一个专栏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说你从这个过程来看，我觉得他就是在肯定你不到苦里面去，你当然没有办法超越惯性。哦，我今天在看那个上野千鹤子跟铃木良美的那个《死于极限》那样一本书，就是一个年老的女性主义者跟一个年轻的女性在思考很多事情的一本对话录。然后那个良美啊，那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她说她想把这个对话录叫做《死于极限》的意思是，极限就是我到了极限了，我的承受到了极限了，我的思考到了极限了，我的理解到了极限了，但是我要从这个极限开始，从今以后我要出去我的极限以外，那个叫做创造，那叫 creativity。 逻辑上反过来讲，不是你有痛苦你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很多人很痛苦但什么作品也没产生啊，而是我觉得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说，伟大作品产生之前会让人很痛苦，你在孕育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的那种深度，那种心，那种陌生，然后你因为心你不能掌握的渺小，会让人很无助很痛苦。
我觉得你用伟大这个词用的比最好，因为其实它是翻译过来的，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讲 greatest，英文其实东方讲 greatest， 那中文会翻成我最好，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的语义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用伟大是更接近它的原意哦。然后你近年有一本书叫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其中有一篇我很喜欢叫下台的艺术，我觉得写得非常宽容，就是你对于年轻人对于中年人都很宽容，然后现在是一个盛行个人主义的年代，然后各种社群媒体啊好像不见得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似乎更远了一点。那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有没有错，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是一个比较常跟焦虑这种感觉遭遇的世代吗？或者说你会建议大家去哪边寻找那座无条件被爱的充电所？
我一直在找啊。你有找到过吗？
我觉得是我家里，
家是一个，但是
unconditional love，
但是那个条件是有很多人的家没有办法满足他需要的，有些人的家人很爱他，可是他们觉得始终没有被看懂。有时候我们会要感觉到被爱，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的人，就是如果我感觉被爱但是你并没有懂我，你就只是遇到谁你都那么爱，那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够。我以前曾经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他非常非常好，我其实有分享过，他人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刚刚在讲叛逆，还没有让我讲到爱情的叛逆，我在爱情里面蛮叛逆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不管交哪个女朋友都会对人家很好，跟我是谁根本没关系，你知道吗？然后那里面给我很大的不安感跟不满足感，所以我昨天在 录我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解析一个童话叫豌豆公主。豌豆公主是一个很糟的童话，我觉得啦，就安徒生童话，就是一个公主，人家给她铺了二十几层的羽绒，她还感觉到下面有一颗豌豆，然后抱怨说难睡的要死，就是这么没有美德，可是她怎么可以这样还有幸福，她不是应该不幸嘛，对不对？好，那一边这样聊的时候，跟我的共同主持人在聊，那个共同主持人说这可能是安徒生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反讽嘛，好，反讽当代那时候的权贵，那我也很同意。可是这样讲讲的时候，我突然有个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我就是想到说，欸，我也有很多很难搞的地方，就是我的豌豆点。我一直都很希望有人会欣赏我这些难搞跟怪异的地方，可是很难找。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欣赏我的怪癖，然后又这样爱我，我才会感觉是无条件的爱。我想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的是说，我们想要找的那个爱，其实是在补足我自己不能爱自己的地方，或我自己不够确信的地方。我们特别需要从别人的爱里面来安顿。就是如果你自己很确信你自己，你自己很充满的话，其实你不会需要去外面充电，就是你自己充自发电，对对对，你
自带一个充电宝啦，
对，不是说有些车是自己跑电瓶就会充电的嘛，车就是这样子嘛，坏掉的时候你才会需要去接电，不是这样嘛，所以正常的状态我们应该是自己跑，要自己要蓄电
啊，是啊，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bug， 就是我们会有充不到电的地方或坏掉的地方，那个坏掉的是所谓成长创伤，或者是说你卡到什么东西，卡到音，卡到一个创伤啊，就坏掉，坏掉的那些地方你就想要去找充电，可是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修好的话，你那个电池寿命会越来越短，越充这次充可以持续，
就是那个电池健康度降低了，
对，然后你这次充可以持续一个月，下次只能持续一个礼拜，然后再下次你要同时两条线来充了，
同意。
所以建议年轻的听众去哪里寻找那座无条件被爱充电所，就是学习自己发电，
用爱发电。
很不负责任的回答。
我觉得这回答超棒啊。我觉得所有事吧，特别是到一个年龄后啦，像我也四十几了嘛，就是其实最后都是回到自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我其实对于这种人的年龄的变更的那个觉知，我蛮早就有了，因为我爸跟我妈两个家庭都有很长寿的长辈。长辈从小也都对我还有我姐我们家人都很照顾这样，所以老人在我生命中一直是一个美好的存在。其实说真的，社会上有某一种歧视老人的心态，
有，
从年轻人讲话或者是网络上，当然网络上什么东西都是很负面。那我其实很久以前我就会想说，啊，你有一天也会变老啊，
对，
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快，为什么好像蛮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说他其实离那个老年其实也没有很远啊。
我这几年体会到的是，其实所有被我们抗拒歧视的人，其实都引起了我们某种程度的害怕。所以很多人歧视老人，是老人唤醒了自己想象自己以后也会变老的一种无力感。你最讨厌的人事物，常常就是因为他提醒了你某些你不能招架不能控制的东西。所以对老人的不耐跟歧视里面，就是人类很自然的在反应害怕老，不想看，不想承认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我是这样想。
其实台湾我们即将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这个应该都是我们已经目前已经在面对的一个课题吧，
应该说面临，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面对。很多人在谈乐龄乐活，但是现在的人对于老年要怎么活，其实也是充满了新的压力，新的标准。以我现在的年纪啊，如果是以前的人到这个年纪，大家就是倚老卖老了，然后就觉得反正我就是懒散就好了，等着休息。现在不是啊，一周要两次重训啊，三天爬山啊，学新事物啊，要保持一定的输出输入，然后活络，甚至有的人还要把自己的样貌定期的去维护。所以我没有觉得现在的人因为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我们都有在面对老，我们面临这个问题，可是你有没有真的心态上去面对，你要怎么接受老，怎么活出老的样子，其实很多人是抗拒的。
我觉得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同一时间， 有很多可敬的老人在继续重新定义他对老人的认知。
对，
比如说像有个乐团叫 The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团，
嗯，
然后他们已经出道60年了，那个主唱 Mick Jagger 现在80岁了，他们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然后他们还在 tour， 然后他们还在台上，哦，跳来跳去弹吉他，就是说那种可能人类的整体医学的进步吧，还有营养这些东西，也让那个我们过去对于这个老的界定，它其实很有弹性，
是，
然后一直在变化。
是，我喜欢你讲的弹性这个词，我觉得老就是要让自己有弹性，嗯，如果你觉得老一定要怎么样，那是没弹性，嗯，那是很僵化，
嗯，
就像现在很多的人啊，特别是女性，老了之后脸都是同一张，是僵的，嗯，是没有表情的，
嗯，
就是害怕皱纹，所以打很多的肉毒，打成没有表情了。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弹性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词，嗯，我觉得很棒的关键词，
一语三关的。
对，
最后倒数第二题，我不知道你有听过一个乐团叫电台司令，英文叫 Radiohead，
嗯嗯嗯，
他是我最喜欢的乐团，然后这个乐团主唱叫 Tom York， 他是一个很着迷梦境的人，然后也上蛮多脱口秀聊过他的梦，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荣格的粉丝，哦，然后他有一张个人专辑就叫做 Anima， 那可不可以请您简单谈一谈 Anima 跟 Animus 的概念，然后我想问你，就是说因为在书中有提到嘛，我好奇你心中的阿尼姆斯，就是你心中的男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跟你讲，哦，阿尼玛跟阿尼姆斯是我们学习荣格心理学里面认为最高年级最难懂的概念，结果你竟然叫我要简单谈谈，
嗯，
而且是倒数第二题，那我就尽量简单谈谈，我来证明有没有办法做到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复杂的理念，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人家懂，表示你不够懂，我来挑战一下阿尼玛跟阿尼姆斯的概念。荣格最早提出的是阿尼玛，他针对的特别是意识很强，很靠脑袋，然后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用秩序去控制的现代西方男性，他们跟情感、灵魂、未知、奥秘这一些元素彻底的断离，活在一种很片面的自我感当中，然后眼睛里面只有学历、成就，做一个被人家看得起的男人，名誉、力量、强势，他觉得这些人简直就是残废，心灵的残废，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灵魂的声音，所以他在自我的一些经历花了10来年的时间创作了一些幻想的图像，还有自我的内在对话，叫做红书。
对，
在红书里面他有一个角色是好像他听到一个声音在挑战他现在所知道的这一些所谓阳性控制性的力量思维，那些东西告诉他有些东西在阴暗里面，你必须忍受无知，你才能够探测到生命最深的奥秘，悲伤有它的价值，无能有它的价值，这些所有他嗤之以鼻不能理解的事情，还有很大量的情感让你无法自控，你要臣服于他的所有这些我们以前认为是女人的特质的东西，他把它称为阿尼玛，所以阿尼玛其实就是带有灵魂跟感性的意思，所以他说男性要完整自己，你必须去找回你心中你把它切割推给女性的部分，你去爱一个女人把她娶回来当太太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并没有真正拥有这些特质，最后你会贬低你的太太，你会跟她争吵，因为你看不起女人，就是看不起自己内心里面害怕的那一块，这个叫阿尼玛。那当然在你说的这个专辑里面，阿尼玛出现在梦境里面可能会是一个让你向往的女神的形象，或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她是来补足你没有的东西，你寄托你自己没有的情感在她身上。那后来他讲完这个，他就想到说啊，我开个玩笑，他想到惨了，我忘记世界上还有女人了哈。虽然说那女人心里面如果也有这样相应的东西呢，就是说女人心里面切割的，在我们女性的社会面具之下，我们不太拥有的东西，他把它对称的称为阿尼姆斯。阿尼姆斯其实这个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希腊或是比较远古的字根里面是有意志。精神力跟意志力的意思，所以一般在荣格写这个东西，你看192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男女性别比较刻板化嘛，女性一般被认为比较柔弱啊，比较没有意志力啦，虽然这些现在都应该推翻了，实际上那时候认为女人心里面那些 认为属于男人的东西，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发生着互动的叫做阿尼姆斯。所以其实你问我说我心中的阿尼姆斯这件事，如果我正式用荣格心理学来讨论，它不是说我心中向往的理想男性哦，它是我心中对于男性这一整个整体的感觉。好，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多的女性都很害怕讲话太冲或太直，如果我很伸展然后我很自在，我就会把男人吓跑，男人不喜欢权力伸张的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的阿尼姆斯。所以我心中可能有一个会害怕我的力量，会要打压我，会要我乖顺的这种男性存在我的想象，这就是我的阿尼姆斯议题。所以阿尼姆斯对很多女性来讲不会只是理想的男性，他常常是一个我想要得到他的认同，但是我要符合很多条件，不然他就会不爱我的那种状况。好，那大家如果说要猜阿尼姆斯，因为我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嘛，例如说你看我从小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父亲，所以我的阿尼姆斯议题当然也是我自己要工作的很多很多，所以我去念性别，或者说我做很多女性成长的课题，其实都某种程度上在修通可能我到底跟男性的关系是什么这样一个议题。
你在书中有写到说负向的阿尼姆斯其实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的或是文化上的压制力，让你没有办法把你想要伸展你的舒张的事，就是它久可能就变成一种习惯，
而且它会是自我限制。
是啊，
其实现在女性最多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限制，是内心的限制，
我觉得那是最恐怖的东西。还有包括言论也是，你自我审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灵魂跟自由就没有了，那是很恐怖的。好，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题啊。最后想要问慧文医师一个有趣的假设题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就是你今天坐在自己的会客室里面，你有想过你希望谁可以坐在你的对面，然后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他可以是活的死的东方的西方的都可以，让你可以进入他的内心去看一看吗？
我还真想不到有谁让我这么的好奇啦，哈。也许因为有点延续刚刚的话题，我刚刚有闪过一个念头是我爸爸，因为我五岁之后就没有见过我爸爸，然后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成熟的时候我自己去想，例如我想说你为什么要就这样离开我们种种的啦，哈。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那么需要，可是我可不可以说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正的想法是你应该问我说我希望谁坐在治疗椅上，然后我坐在会谈室，他好好的进到我的内心深处看一看。我其实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渴望，我有时候有一种寂寞感，就是我看很多别人，
对，
其实有不少人告诉我说我帮助他看到了他自己，或他被我看到他觉得对他很重要，哈。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我也很渴望好好的被看懂或是看见，例如你前面讲说我说必须，我必须追求心理学，或者是更像是深度心理学或灵性心理学的东西，是因为我需要处理我自己的心理需求，我觉得这可能是人世间的一种使命吧。你刚刚说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那个冰雪奇缘那个 Elsa 的使命就是当桥梁嘛，它是第五元素，迪士尼那个卡通，
我知道
在说什么。我其实看 那部片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我女儿在睡觉，她睡着她觉得很无聊，可是什么第五元素，可是妈妈哭得稀里哗啦， 我对那个很有感。我觉得每个人来到世间可能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使命，
是
那会想要成为桥梁的人应该是对于连结很有渴望，所以会对连结那么有渴望的人也许内心是寂寞的，好，我觉得如果人能够被看见看懂，就是你内心的东西被看懂，那是最大的幸福，所谓知音难寻嘛，
就被理解了。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忙到处理自己的谜团就没空了，所以很少有人真的有那样子的温柔跟那样子的余裕要去看懂一个别人啦，好，所以你说我会最希望看谁，我觉得谁坐到我的椅子上我都会认真看的，说的好像水晶球似的，但是我真的最后如果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想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也许回应给听众朋友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共同一个心情，是我们希望被看懂， 然后不管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美，我们的好，或我们的丑，我们的脆弱，我们希望能被看，然后被接住。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即使连我自己的经验，会被接住的经验很难得。
嗯，
大部分我们真的跌倒的时候，都找不到什么人接得住我们。
嗯，
所以为什么我会一直说，我们每天要对自己的心理花很多的心力去照顾，因为你可能都会有跌倒的那一天，你要靠的是你自己的储备，你自己能够扶住你自己，而不是真的去等说谁会接住你。虽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有接住别人的能力，这也是我一直想要谈，例如说人如何去了解人心，而不是用一些是非对错来评判人，然后攻击人。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起接住彼此吧。
嗯，好，非常谢谢慧文医师今天来这边，我们应该有算是有接住彼此啦、哦、
有
就透过一来一往的对话，
有，我觉得我有被接住。
好，谢谢慧文医师，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下一集我们将遇见另一个人，前往另一条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